那你看我们不是也要去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吗？哦，就是他的这个圆，他的这个受用的圆满。我们说这个受用啊，有自受用，也有他受用。哦，你的佛的他的圆满，他不但是可以自受用，他可以死定呢，就是他的这个眷属呢，也都能够受用。哦，那眷属的圆满呢，到究竟的时候，那就是呢佛的眷属。你说呢？佛陀啊，他来到这世间呢，啊，做一场这个80年的这个佛事，做这个80年的这个表演呢，啊，他是不是要有一些人来？你有主角，总是要有配角吧？啊，不然一个人怎么演呢？啊，就是呢，需要这些眷属来共同圆满这个佛行事业。那他不只是呢当世的教化，他这一些的这个表现呢，啊，我们说他都是示现，表演一顿呢。那我们到现在都2000-3000年了，我们呢就是从他这个表演这一场戏里面呢，啊，来呢学习哦，这个从这个根本到这个究竟解脱的这个佛理哦。需要有这些人一起来搭配，哦，所以说如果不求现世的身跟受用还有眷属等圆满，而想要成就佛果，那是不可能的，哦，那在庄严经论呢，对于这一点呢，他也深含密意的说呢，现在色身的圆满，那就是将来的佛身，现在受用的圆满，就是将来的佛土，那现在眷属的圆满呢，就是将来佛的眷属，那就是重复前面呢，就是引经论点了哈，引经据典。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啊，它其实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六度啊是有关系啊，修习、布施、还有持戒啊、忍辱跟精进这四度呢，可以承办我们的色身、还有受用、还有眷属圆满的增上身。而这些圆满的因呢，又是这个成就佛果所必须要的啊。我们说这个。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哈，就是说，我们修这个布施啊，他就可以承办这个受用的这个圆满啊，因为你做的这些很多的这个财布施啊，这些布施，他你将来你所这个财富受用都会非常的圆满。那能够呢持戒的话，那你将来得到的就是这个色身的圆满。我们知道这个持戒能够使令我们呢得到这个殊胜身的这个果报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典故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说因为他虽然修行，但是他持戒不圆满，所以他虽然呢还有这个福报哦，但是他就得要堕到龙里面呐，哦，堕到什么其他的这个畜生里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持戒不够圆满。那如果说持戒圆满的话，他就能够成就这个身的圆满。那忍辱呢他就能够成就什么就是眷属的圆满啊。为什么呢？你说啦，我们说忍辱是度什么？度嗔恚的嘛，哦，那就是说我们要有好的人缘，首先要什么？脾气要好嘛，哦，总是不能一天到晚呢，这个人呢啊脾气很大，很爱发火哦。你的脾气很好，然后好好先生，人家喜欢亲近你哦，就是。而且他就是要这个忍辱力大的人，他这个包容力非常的强，人人都愿意跟他接近，即使因为你跟他在一起，即使你有一些过失，有一些不如法，你也不会被人家指着鼻子骂，你是会被包容的哦，是会被这个爱护的。所以这个忍辱呢，他能够成就眷属的圆满哦。那我们说其实这个六度啊，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它是从这个菩萨，它是从出发心到圆满成佛啊，它这个行的都是这些内容，只是说我们这个程度浅的，它行的这个六度的程度比较浅，然后你说十地菩萨它在行的，那当然程度就是高一点点了。那另外呢，也有许多的教典啊，说到呢这些圆满因啊，将来可以成就佛的色身。所以想成就佛道的人呢，经由长时间修习最多最殊胜的布施、持戒、忍辱等等功德善因呢，就是希望将来能够得到妙果，就究竟成佛的这个佛果。而这个最殊胜的佛身，就是这些殊胜的功德善因所成就的。所以他这边呢就是提出来呢，就是说我们那就是不要说轻忽这些这个色身、 这个受用跟眷属这些，因为这个都是从这个六度来的哈。那以上所说呢，是强调现会圆满的获得，必须希求身受用眷属等圆满因。那至于要承办究竟决定圣的佛果，那这个身受用眷属等圆满的因呢，也是同样的需要。就如这个《路行论》中里面讲，由于呢依止这个暇满的人生舟啊，我们这个人生啊，暇满的人生就像一个这个舟船呐、啊，依止的这个暇满人生呢，才能够渡脱轮回的大苦海。那这里面就说明必须要依止这个暇满的善聚之身，才能够渡过三有的大海。因为就我们刚才讲借假修真嘛，借着这个假体来修行，那达到成佛的彼岸，而且呢更需要经过多生才能够就近成佛。所以呢如何生生呢、啊、都能够获得暇满的人生，那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这我们在这个道歉基础里面就有讲到，这暇满人生是非常不容易获得的。那能够承办暇满人生最殊胜的因呢，就是戒律。这个戒律呢是一切成道的根本。那这个戒律至少哦，就是我们要持这五戒啊，这是最基础的这个戒。好，翻过来啊，如果呢已经获得了暇满的人生，却呢不能够圆满一切的德相啊，又不能够呢去积极的努力的去断除十二业来行十善业，那不能够发菩提心，不能行六度，那这样的修行呢，它只能够成就很少的功德哦。虽然是在修习解脱道，但是它的进步呢非常非常的缓慢哦。所以呢我们必须呢首先呢要这个圆满最重要的学处哦。那以戒定慧三学来讲的话哦，只是修习定慧这两种学处是不够的哦。那定呢戒学呢，它是这个定学跟慧学的两个的基础，也是修习解脱道的基础。如果说啊我们学佛弟子啊连五戒十善啊他都不能够持守，他来生啊甚至呢不能够得到暇满的人生。他没有了暇满的人生，他怎么来修习解脱道呢？因为我们分析过嘛，你在三恶趣里面是根本没有办法能够修行的哦。因此呢应该尽力的来护持比丘等戒律的内容哦。所以呢如果说呢我们呢、啊、不持戒，而只是去修定修慧啦，那呢哈、哦、我们可以说呢它是要成就是不可能的哈、哦、除非就是我们这在术士上它在定功上已经有呢这个深厚的基础哈、哦、它这个定慧呢已经这个修习深厚已经有了成绩哦。那怎么样它为什么它修过去它能够禅定成就呢哦，那也是它过去要有持戒的基础。他过去生如果没有这个持戒的基础呢，那也是不可能的、哦、就是禅定成就。如果是这样子的人呢、啊，他过去呢有这样的善根的哦，他虽然这一世啊他没有特别在戒法上下功夫，但是他不容易犯戒、哦、他不容易犯戒，就是他本身呢就是没有很这个炽盛的烦恼。你看他的这个言行举止，其实就是都已经具有这一个戒相了哈、哦。那我们就可以观察说我们自己这个身心的状况啊哈、哦，就是我们知道从这个犯戒的因缘来看哈、哦，除了说这个无知，我们说无知就是他不了解这个戒法的内容嘛，就不学无知嘛，因为没有学习就无知嘛。那或者是这个邪见的关系，还有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因为他烦恼炽盛，使令他犯戒。因为他这个烦恼的这个力量太大了，他没有办法 hold 住他，没有办法把他这个挡住、哦、还有一个这个原因呢是思念，就失去正念，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思念的状况之中他犯了戒。那我们就是观察我们自己啊，我们如果说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啊习气啊还很重啊，然后常常呢都是呢着相身心啊、哦、常常就随着这个境界的变化好，就不断的呢升起种种的烦恼，不能够呢安住在正念当中，不能够说常常能够保任一种心平气和啊，一种这个平常心啊的这一种状态的话，啊，如果说自己呢还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那最好我们还是要依次第来啊。这个依次第来呢，不是说呢我们就不能同时修定修慧，不是这样，而是说呢这个戒学不能忽略啊，不能跳过戒学，然后来只修定只修慧、哦、因为其实戒定慧啊 它三学它是互相相知的，互相资助的，它是可以相互增上的、哦、所以我们才会有定共戒跟道共戒嘛。你禅定成就了，你也一样可以持，你也一样有这个戒，就是你不会犯戒、哦、那你这个这个慧力成就了、哦、你也一样、哦、不会犯戒。只是说呢，如果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啊，就是说还是呢就是烦恼习气很重的话、哦、还是常常呢处在热闹当中，常常呢就是会这个思念的话，那我们就是最好就是这个三学要圆满来修持、哦、不要说特别、哦、去跳过这个戒学。因为如果说是这样的状况，那我们跳过戒学始修定慧的话，这个定慧啊，这个学习啊，可以说是一种熏习，但是不能够成为我们这个破迷开悟，不能够成为我们这个超凡入圣的力量、哦、因为他这个没有根基。我们说这个五根五力啊，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个力量呢？它这个先要有根，那它这个根基深厚的时候，它的根才有生长的力量，它才能够有力量出来。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以这个戒为根啊，没有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根本的话，它而且不能够持戒清净的话，它没有力量，它也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修定修慧，它不能够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在一个晃动的状态里面，所以它不能够真正的定下来，也不能够因此开发智慧。如果这样子能够成就的话，它那个可能啊成就的是邪定邪慧，那种这个邪定慧啦，将来是要堕恶去的，那还不如说我们老老实实的这个持戒、哦、将来还可以得到人生继续修行。那为什么他居然可以这个破戒、居然可以这个、就是破戒的状态，不持戒不清净的状态，他还可以成就定慧，那就是很可能，非常可能是因为他有邪知见。因为他邪知见的关系，所以他呢还可以，他持戒不清净，他还可以心安理得啊，他不会觉得热闹，他不会觉得烦恼啊，他不会觉得惭愧啊，所以他心安理得，他就是因为他邪知见的关系，他成就的肯定绝对是邪定跟邪慧啊、哦、所以修道人呢啊，这个第一个呢一定要尊重佛陀，要尊重佛陀的教诲、哦、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量啊要这个广大、哦、不要说呢就是以管窥天啊，因为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就像是井底之蛙，刚开始都是看到一点点，然后越看越多越看越多，所以在经典里面很多啊，很多这种典故啊，明明同样是修行人，但是呢这个其中呢一个这个也是很努力修行，但是他就是因为他的心量比较小，他的眼界比较小，他就看不得人家这个大菩萨的行径，最后呢因为呢这个他自己的知见不到那里，然后心量又不到那里，就嫉妒障碍，就去说了破坏这个菩萨的毁谤菩萨的事情，最后他堕了恶道，多生累劫堕恶道，人家菩萨都已经去做佛了，他现在呢还在这边忏悔、就是在这个经典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典故、所以像我们一般呢、我们就是自己的在佛法上面还没有充分的学习之前呢，我们都是对于呢其他的这个佛法的这个范围啊，不管各宗各派，我们也不是绝不是妄加的这个论断跟批评、还有呢我们绝不去轻视所谓这些基础的这个法门，因为这个基础就是根本，就是能够生长我们往上的这个力量、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一个是要尊重佛，要尊重佛陀的教诲，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这个修行人啊要戒贪，就是不要这个好高骛远、不要太好高骛远，就想说急着就想说要真的最快最快然后最殊胜最上的这个法门、那这样子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心急，这个心态急躁的这个关系，你就忽略了一些根本应该打的这个基础，然后又因为说我们这个贪求的这个成就，贪求的这境界，你可能呢有可能因为这样子你就被一些这个有邪定慧的这个邪师啊被引导去了，因为他会显现意象给你，他有邪定啊，有邪慧啊，他也会示现意象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这个修行人呢、要特别注意的、那也有人认为说呢，如果呢护持戒律的目的呢是要呢获得人天善趣的果报、那么呢护持五戒、十善、八关斋戒等在家戒，那就可以得到，何必要这个护守非常难持、获利又少的比丘等出家戒呢？这个是第二个错误的这个观点啊，要现在把它提出来啊。 又有一些人认为呢，啊，持小乘别解脱戒呢，主要的用意呢，是为了要获得阿罗汉果。这边小乘别解脱戒就是呢，他出家啊，出家之后，然后受持这个别解脱戒，我们说这个就是别解脱嘛，你持一条能够这个有一条的清净，有一条的这个解脱哦。如果要出家成为比丘呢，它有一些限制哦，还有这比如说他要这个没有满20岁，不能够接受比丘戒啊，非常的麻烦哈。他当然就是什么六根要具足啊哈，有种种的条件。那何况呢，好，这边讲说在家居士也能够成就阿罗汉果，所以呢我们应该呢赞叹在家之神，为什么反而赞叹难行又少利益的出家之神，这是什么缘故呢？既然在家也能够证得阿罗汉，又何必要出家呢？这是就是这个人家呢提出来的问题，设定的这个问题。那以上呢这些呢是属于错误观念，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完全的了解佛法的要义，才产生的乱说。那正确的见解是说呢，比丘戒呢它不是仅仅呢局限于解脱为目的，我们讲说这个我们现在虽然是学这个下士道，这叫共下士，它是主要它是要成就菩提道的，它是这个通到这个上士道的，它才叫共下士。那一样的，比丘戒呢它不只是要解脱，它还要能够进一步来就近成佛，所以应该是要以五戒十善为根本，然后呢再一步步的受持更高的戒律，这样才能够圆满受持一切的戒律，就从这个五戒十善八关斋戒啊，然后这个出家戒然后菩萨戒啊。那由于戒律是修行解脱道的根本，因此呢应当由居士戒开始受持，然后进而呢来受持沙弥戒和比丘戒，那如此呢辗转增上，到达最后戒学的圆满。所以我们说这个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要这个求取就是这个就近的佛果的话只是五戒十善其实还是不足够的哈。如果还能够受持这个出家戒能够出家受持具足戒，乃至呢受持菩萨戒能够呢这个戒学圆满呢，这个最好的哈，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来证得佛果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之前在讲啊，就是说如果说以这个比丘身啊出家身你来做善，它的功德啊真是比我们在家身来的大嘛，它是来的大很多。那当然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他做的恶啊，一点点恶啊，比我们在家身啊来做很大的恶呢，那个恶业都来的这个重啊。但是我们还是呢就是鼓励呢我们能够呢就是求上求就是希望能够求得更好哦。那我们其实也知道啊，你像就因为在出家的一个这个环境里面啊，它就是少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嘛，我们所谓的俗家的一些事物啊。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在这个大陆去这个参学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寺院里面这个住持啊，这个住持师父他是当地，就是因为大陆现在很多这个寺院呢都是这个以前呢可能有这个寺院的旧址，因为过去的时代这个大陆的寺院非常非常的多嘛，那后来就是都被破坏了，虽然现在就是已经复兴了，可是他们是选择性的啊，选择性的就是像以前杭州历史上是说有400多座的寺院那其实他只复兴了什么灵隐寺嘛那其他呢就是还有一些是出家人修行的，都是属于这个小庙啊那像这个虎跑寺就已经变成虎跑公园了所以就很多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有些地方的这个人民呢、他们就把这个过去的寺院的旧址啊再出资啊再把它这个盖起来，然后就是有庙没有出家众，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那时候去这个参访的这个道场，就是他这个住持师父就是当地的就是百姓嘛，那后来就发心出家之后呢就请回来来这个住持这个道场，然后这个师父他能力也非常的强，也非常的发心。那我们这个山上啊下来的时候啊，就是到了他们的这个他家住的这个叫这个小镇上面看起来就很像我们那个看古装戏的，以前看古装戏的那种街道，就是很像很那种不是沿海的那种地方 那我们去啊，因为就是这个住持师父的家里嘛，所以他们这个家里都这个护持这个大师父，他们都称他大师父嘛，哈。那去他们家里啊，他的这些什么，就是家里的这些什么嫂嫂啊，什么，哎呀，孩子啊，吵得不得了。就我们那个，因为带我们去吃饭，因为出来办事，那个山路不好走，带我们去他们家吃饭，是很发心。哇，待了半天，那个大师父受不了，说：“哎呀，这就是俗家啊，你就没有一时刻可以消停点啊，就是都停不下来，尤其是有小孩家的时候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大乘佛法，它不必生俗嘛，因为这个在家一样可以修行哈。但是呢，我们在这边讲的就是说，出家它有这么多的这么大的一个功德哈。那我们刚刚还讲到，就是说，就前面就是讲到两点，一个就是说呢，因为呢，有些人呢，他就是认为说的这个这个色身的圆满、受用的圆满，还有这个眷属的圆满啊，这个好像跟成佛没有啥关系，所以觉得这个修因不需要修，所以他就是觉得说这个六度里面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个啦，就可以呢，直接就是这个禅定智慧。那跟后面这个就讲到说，哎呀，这个其实也不用什么戒。那个戒定慧，只要修定修慧啊，这样一个错谬的这个见解。那我他这边讲的，前面讲的这个修因啊，就是说不能够忽略布施、持戒、忍辱跟精进度的这个修持啊。那对于呢现前的果报，就是说我们现前的色身、现前的受用、现前的眷属，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哦，有些人呐，啊，他就觉得说呢，既然呢，就是这个。还是刚刚那个错误的观念，但是我们现在从果报来讲，有些人他就是觉得说，我就是要成就佛道，所以这个身体呢不能够太执着，不能够呢太爱护它，他就呢不再去照顾它，就是这非常的这个生病也不去看病，只要生一个病就开始讲说他要这个念佛求往生，然后呢其实那一帖药就吃好了，就是那随便乱吃啊，干嘛哦？就是不管那一些哦。可是你要知道，你今天呐、啊，你今天随便乱吃，随便的这个，不管自己，不照顾自己啊，你可能你也没有这个精神体力来修行，你也没有这个健康来修行，对不对？哦，所以你空有这个色身，结果拖着一个这个残躯败体，还要人家来照顾，对不对？所以你就是变成一种负担啊。所以我们呐、啊，就是说，对于现前的这个果报啊，就是我们尽量呢，就是。该怎么照顾啊就怎么照顾、哦、该吃什么药，该吃什么营养品，该吃什么补品、哦、我们不用去太张罗，但是呢有因缘呢就吃吃也无妨、哦、照顾一下也无妨，只要呢其实重点就是说不要太单着它、哦、不要呢就是心心念念啊就是为了这个在伺候这个身体，这样子就可以了、哦、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照顾这个身体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它成为修行的法器，在法之器，可以使令我们刚才说人生是一个舟船嘛，使令我们达到这个解脱的彼岸啊、哦。那至于这个受用的部分呢、啊，也不是说，哎呀，既然呢、啊、要戒贪，那我们就把什么东西都丢光哈、哦，就到最后呢，啥也没有得用，只好又去戒。你看这个都是做的这个太过了，就是说我们。就算是这个害怕自己呢会有单着的话，我们就考量就是我们用的就是我们最基本可以受用的，你不要什么东西呢都不敢用不敢碰，那就怕自己单着。其实我们也要训练啊自己在这一切境界上面啊就是都能够不取着，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讲了，你这个受用的圆满不是就佛的净土吗？佛的净土也没有离开这个六尘的境界，只是说这个净土，佛的这个净土它是这个清净的这个意识来变现的。所以我们以前啊在这个受戒的时候啊，就受戒的时候当然一定要讲戒啊，对不对？那讲戒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出家众的这个衣服啦、啊、本来应该呢就是我们就是要染坏色的，这是要染坏色，就是说以前都是最早的时候他的这个僧服啊去垃圾堆里面捡的，后来呢就是有这个护法的这个国王看的实在很不忍心啊、哦、就跟佛提出来说他们啊居士可以不可以供养僧众袈裟啊、哦、那这样子才开始有了这个供养的这个因缘。那以前啊都是呢到那个垃圾堆里面捡这块布那一块布，然后给他补起来、哦、然后这个衣服还要染坏色，就是不能是个正色、哦、就是看起来呢就是不是颜色很好。 那为什么现在呢？你看这个法会里面都是这个那个方袍大褂啊，这黄大褂啊，黄大褂，那红主衣。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我们那时候就是大师傅啊，就是我们的开堂师傅就跟我们解释，我们开堂师傅人非常好，他呢，可是他是这个本省人啊，那个国语大部分都听不懂啊。他小小很小就出家了，非常的忠厚的厚道的一个这个老修行的这个师傅。他说他今天呐、啊。不愿意穿这个大黄袍啊，大红衣啊，实在是呢，哈，就是像以前呢、啊，因为出家这么多年呢、啊，这个衣啊不是没有，然后这个方袍啊，就是信众实在看不下去的，说师父啊，我想供养你一件那个这个海青啊，想要供养你袈裟，他们就是看师父穿他欢喜，就是师父可以就是穿的，因为我们这个汉传的佛法。就是都是这个很多这个法会啊，那个和尚都是穿黄袍嘛，大黄袍啊，大红主衣啊，他就觉得说，师父你现在都已经坐到住持的位置，你就不要穿这么破烂嘛，让我们徒弟看得心里难过。所以他这个你说大乘佛法他是什么，为了满众生的愿，他有时候要受用一些东西。你说这个人家啊，信众啊，还有这个徒弟啊，他这个供养师他师父的、啊、他就是会怎么样，他自己省吃俭用，他去买一个这个金边的金器的这个杯子碗盘，他就来供养师父，他就是看到你没有用啊，他看了心里难过。有时候你看这个师父怎么用那么好，不是，他是要用给他那个送他的人看的，而就是满他们的愿。所以这个大乘佛法他有时候你看他受用好像呢也很富贵，其实呢这个也是呢这个师父摄受众生的一种方便、哦、所以我们啊就是要理解到这一点。那我们自己也是，就是不用说，只要我们保持没有这种贪着之心、哦、那至于这个眷属来讲的话，像有些人这个我们就是最常听到了，就是哇这个一发起道心勇猛啊，就是抛家弃子啊，那孩子呢还这个还很小，那妻子呢还没得工作啊，他就是有道就有粮哈，那是你的粮啊，他们没有粮啊，对不对？所以他生活不下去该怎么办呢、啊？哈，就是这个眷属呢，哈，就是我们知道那过去也有一些这个修行的大师，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啊。这修行的大师啊，他当初你看他在他发心修行的时候，他的这个同修啊、也希望邀请修行，他不愿意到最后呢关系没有处理好，生生世世成为他这个障道的因缘，就来破坏你的修行，他就发这个愿。你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关系处理好，他生生世世他是你的护法，他是你这个菩提道上啊，这个菩提事业佛行事业的这个道侣啊，你是一个人能够成就广大事业嘛，是不行的。我们不是说要这个有很大的企图心，但是你要成就这个广大的佛行事业，你看你一个人跟这个一群人在这个做事，那个力道不一样啊、就是这个团体在做事，它是非常的这个有力的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啊，就是说我们要先广结善缘，那也不要害怕所谓的冤亲债主啊，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反正不是冤亲就是中庸嘛，一定离不开这三种嘛，那就想说这个冤亲债主将来会障碍我什么解脱，障碍我修行啊，其实我们应该要做这个冤亲平等觉的这个工作，就是把这个善缘啊恶缘啊，我们要把它转换为这个清净的善法缘。你不要看这个善缘是善缘，这个善缘跟恶缘啊，它变化的速度非常的快，只要我们的心啊不清净，心有杂染，心有贪染，一下子就变化、哦、所以不管是色身或者是受用或者是眷属呢，我们呢、啊、就是应该没有执着，没有贪着心，不是呢心心或念念为这些打算，那就够了、哦、不要说特别去把它就是用一些就是比较猛烈的手段、哦、就是我就不要、哦、或者就是变成就是使令呢人家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怨气、哦、这样子呢都不好、哦、就是没有执着的去成就呢这世间呢一切的圆满啊，这是呢比较好的。那我们呢，就是这个后面这个附录啊，就是呢，可能呢在因为就想说，如果说各位呢有要修的话，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他这边有一些地方没有把它打出来哈。第一个呢，就是231页这一边呢，附录一哈，就是这个《梦见金苦忏悔品》第四哈。